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0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生十进八总决赛。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豆子，
我是阿飘。
好，今天又是一期三极管电台和今天周六嘛合录的一期电台。然后，那如题所示，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一期要聊的呢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话题。你看，现在都是亲字头和创字头，或者是成字头打头的这些综艺正在热播啊。但是我们偏偏要讲一个中国大陆综艺的鼻祖，那就是《超级女声》。相信大家，哎，零零后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90后和80后的听众应该都是对这个节目蛮熟悉的。90后、80后、70后、60后，
我觉得它不应该是综艺的鼻祖，应该是选秀的鼻祖吧。
综艺选秀吧。对，它也是一个
对
综艺，也
的，
是一个选秀，对，就是一个开创了大陆综艺选秀先河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为什么想要聊这期节目呢？主要是因为最近有一些像我刚才说亲字头、成字头、创字头打头的这一些选秀类的综艺，最近正在热播嘛，就 remind us of what has happened in our childhood，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在我们年
你这
轻
样
的时
突然
候，
说英文，某一些听众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
那就不用管他们啊，呵呵，别
么。好
听。
吧，好吧。
对，就让我们想起了小时候热播的那些，那一支，选秀类的综艺节目。就当时我觉得《超级女声》真的很火，哎，就
对
是
对对。
大到那种商场。小到那种小卖部、路边摊，都是一直都在随时重复重播。然后一到周五晚上，然后所有人全家，不管是看新闻联播的爸爸，还是看《非诚勿扰》的妈妈，对不起，那时候还没有《非诚勿扰》，就是
对
还
对
是
对，
看少儿频道的小孩，都会全家人齐聚一堂，这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聊《超级女声》，是因为这次《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当初超级女声参加《超级女声》或者是《快乐女声》出道，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火，然后想通过这个节目来翻红的选手，然后当然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就是比较有争议的选手。我不知道很多人有没有就是看过04年的超级女声，因为可能大部分人对于超级女声的印象应该是05年李宇春他们那一届，但其实超级女声在04年的时候，就有办过一届了，当时那一届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火，当时那一届的前三名是安又琪、王琦和张含韵，我觉得可能除了张含韵之外，很多人对于另外两个名字都已经完全是陌生了，
不会啊，
然
我
后
觉
今天呢
得王
我。
琦当时也很火哎，就是王琦不是很火，但是安又琪当时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选手冠军。
真的吗？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但是现在很多人提起安又琪都是一个就是很古老的名
啊。
字
哦，
了。
对对对，对，他现在好像没什么发展了。
对对对，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浪了。然后当时的话，其实，在那个前三强里面，王琦他的那个歌唱实力应该是最强的。而且我记得当时我还有我妈都非常喜欢王琦，觉得他应该是拿那个冠军的。然后安又琪为什么会拿冠军？就我们当时就很困惑嘛。至于张含韵，其实当时她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个选手，因为其实我今天又重新看了一下，因为现在来看好像张含韵她本身实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我今天又翻到了04年的那个视频看了一下，我当时在想说，哎，现在张含韵看起来这么强，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质疑她拿到这个第三名呢？然后看了一下，就之后发现，确实他当时所受的争议是，他是值得被争议的，因为当时他可能他的实力是没有那么强的，而且我看总决赛的话，按理来说总决赛的时候，其实他们应该是就是经历了很多比赛之后，按理来说对于舞台或者说对于声音的掌控应该是有一定能力了，但是他当时还是很多地方都是不稳的，然后他跳舞好像也没有跳到一个所谓的青春活力，可能就是比划两下就完事儿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张含韵，她虽然她15岁，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原谅她，但是你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她得到这个第三名，可能 确实会受到一定争议。然后我今天在看那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黑历史，比如说04年的时候，刘丽萍就已经是湖南卫视的公证员了。
谁是刘丽萍啊？
就是歌手舞台上啊，就是湖南卫视的很多比赛都会说公证出
哦，
公证员刘丽萍。
那他们还真是一个保持传统的节，那个电视台呢。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比如说对于节目有什么意见，可能就发微博，或者说有那种弹幕之类的。但那个时候，他们是通过短信投票，然后除了短信投票之外，如果观众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你知道是用什么吗？他们是用传真。对，就是那些观众会把自己的意见手写下来，然后传真发到节目组，然后节目组当即可能会挑选一些就是。说话比较文明的观众，然后拿出来展示，然后给大家念说那些观众喜欢谁。而且，那个时候的汪涵特别特别的稚嫩，他当时还没有戴眼镜，
哦，
然后
对，
他还会在场上就是和那些选手有一些小互动，而且看起来他有点色眯眯的样子。
他当时好白呀，真的好白，是一个小，真的，哎，真的有点帅。其实我觉得汪涵长得。
但是我觉得他当时真的有一点就是那种涩涩的感觉，然后而且
哎，
当
人家
时他
血
的总决
气
赛，
方刚的男人可以理解，人家当时还年轻，是一个小
对，
伙
当时
子。
好像还没有结婚是吧？
对对对，
然后他
但是
当时的话，那个总决赛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环节，就是湖南卫视的三个男主持人，然后分别和全国的前三强帮唱。
哦天哪，帮帮唱原来那个时候就开始，但是我想说主持人怎么帮唱？确定
对
是
啊，就
帮
是
吗？
主持人，对，真的就很荒唐啊！就是那三个主持人分别是汪涵、李好和李想，很难想象说这三个人原来他们都曾经在湖南卫视过。
李好和李想哎，
对对对，然后他们当时帮唱，我还记得，就当时的李想，就是他的，我觉得他这么10多年来，他的歌声仍然是没有进展的。你能发现他现在唱的有多差，他当时就唱的有多差。
他
然后
刚刚
他
是
当
帮
时
的
汪涵
谁？
是帮的是张含韵，然后就特别
人家
的
张
尴
含韵
尬，
可能可以拿第一名的，
哈哈哈，
但是哎，
全
刚
都
才
怪他是吧？
对，那刚才你说那种。都是用传真去投票，然后发短
不
信
是
是吗？
传真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哦，那就只有会用传真的人才，就是他们的意见才被听到了呀。
对呀，对呀，而且当时发传真，我觉得还不便宜呢。
哎，当时给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选三强的时候，当时你还记得吗？是张韶涵和纪敏佳 PK。
张含韵和纪敏佳不是
哦，
张
对，
韶涵，
对不起，我又拉踩了，对不起，听众，
拉踩。
是张含韵和纪敏佳 PK，然后当时纪敏佳，我靠，她，我当时觉得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当时那个年代，然后纪敏佳就很敢说，哎，她直接就是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女主持人就问她，哎，纪敏佳，你从来都没有就是上过 PK 台呀，你现在被待定，你是什么感受啊？然后纪敏佳直接就说。哦，就是感觉是这是一个选美比赛，
我没有印象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精 彩。
真的，他真的好精彩啊！因为当时纪敏佳有点胖胖，你知道吗？然后
啊，
所以
对
说
对
他就
对，
他又一直觉得说他自己选不上，因为他实力真的是蛮强的，纪敏佳声音蛮好的。
而
然
且
后
纪
他又
敏
觉
佳
得，
后来不是还参加过一年
对，他还参加过一年是李宇春那一年，然后结果那一年得了第五，然后04年得的还是第四，就倒
吗？
退了。但是我觉得纪敏佳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因为她后来她参加完了超级女声，你知道她去干嘛了吗？就05年那一季完了以后，
他参军了是不是？
没有，在她参军之前，她去日本画漫画。
他好神啊！他真的是很奇怪的人。
就是很东拉西扯，完全不知道你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职业。
而且我总记得他好像改名也改过很多次，是吗？
啊，真的吗？他这人真的自我定位不是很那个耶。
对，他好像一直在找自己的出路，但一直没有找到。
嗯，好惨，他就唱歌就好啊，我觉得。而且我
然
觉得
后我
他的
觉得
声
就
音很
说
适
了
合参加歌手，哎，那歌手就
参
喜
加
欢那
歌手
种，
吗？
对啊，就歌手就很喜欢那种炸音。
那就是飙高音大赛。
哎，对，就刚才讲到张韶涵，张，
对 给周小孩道歉。
哎，你这样会吓到听众，你这声音这么大。就是当时张含韵跟金敏佳 PK 的时候啊，然后包括当时张含韵承受了很多的那种压力啊，或怎么说，就是风口浪尖吧，很多人都说他什么没实力，然后唱歌很左，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跟你讲，我当时特别喜欢张含韵，其实
为什么呀？
因为他就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就喜欢那种女生，那种可爱的小萌萌，
可爱的小女生。
对，然后你知道吗，但是当时我姐，就是我都是跟我姐混嘛，当时我姐还有他的同学就很讨厌张含韵，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张含韵是什么张怀韵，然后你还记得吗？当时经常这样传张含韵，然后说他什么作风有问题啊，就反正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然后我当时内心就非常的愤怒，我想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一个女生，然后她明明那么可爱，她就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是觉得她超可爱超可爱超可爱，但是我又不敢在我姐面前说，因为我就怕被他们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然后或者说跟大家喜好不一样，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说，我就说对呀、啊、我也不喜欢张含韵，我觉得他唱歌就没实力，然后怎么样，然后在我内心，
因为你喜欢的是
张含韵，我喜欢张含韵，张含韵傻傻分不清楚。但是
后
来你知道，就是超级女生还出了几个跟张含韵风格有点像的，我们可以之后再说。对，
好，就是你说张含韵，就是他很多人就是说他什么怀孕啊之类的这种事情，你还记得胖子这个人吧，他就是德阳中学的嘛、
嗯、
他跟张含韵是同一个学校的、
嗯、哇真的吗？好羡慕他哦。
他当时就跟我讲说，就是张含韵在他们学校风评很差，说他是那种就是那种社会女的感觉，然后他好像是公交车什么的、
嗯、
所以说就我有时候都不知道，就是关于张含韵就是作风有问题的这些事情，到底是大家因为看不惯他，或者说因为他就是混得很好看不惯他捏造出来的，还是说真实有这些事情呢？但我觉得就至少说在娱乐圈这个地方吧，谁是真正干干净净的呢？所以说就是只要有实力，或者说真的有这个观众缘，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不太重要吧，只要不是违法乱纪。
对啊，而且就不说娱乐圈，你正常生活当中有谁又是干干净净的呢？也没有多少吧。
我啊
好，那我们下一期就来聊我们之前是怎么欺负高中语文老师的。
先走了。
哎，我们高中语文老师在听这个节目吗？应该没有吧。
他有可能在听。
没想到时隔多年他还在关注着我们。
那个电台可以继续做下去啊。我说啊，什么电台？他说你那个发在朋友圈那个电台呀，你要是不发在朋友圈我都不知道。千万不能在里面说他的坏话。
哦真的，那算了，我本来还想聊一期有关他的节目，算了算了，赶紧撤销这个念头。
打扰了是吧。
下次吧，还有机会的。
对对。
那我们直接来说第05年吧，李宇春那一届。就是李宇春那一届实力蛮强的耶，真的蛮有看点的。
对，但是就是首先你不得不承认，就是05年的前三强其实他们到现在发展的都挺好的。
周笔畅呢？
周笔畅其实发展的还不错吧，我觉得。
啊真的吗？他有在干嘛？
他有在唱歌啊，他有在。他毕竟还上过歌手的第一季呢，我是歌手第一季。
哦、oh, okay.
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对。
没事，就还活着对吧？
对对对，他还是就是不温不火的火在娱乐圈里边吧，我觉得还可以。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05年的话，就是抛除掉现在还比较活跃的前三强，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黄雅莉，因为我觉得她那首《蝴蝶泉边》真的很好。
哦，真的好好听。哎，但是《蝴蝶泉边》是她比赛的时候唱的歌吗？是她后来唱的歌吧？
我总记得好像他比赛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我们记不太清楚，我们之后会查一下，如果是他比赛的时候唱歌、
okay.
我们就把他比赛的音频贴上去。
我们没有找到。
哎，但是我觉得他那首歌真的很好听，是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学这首歌。
对，因为当时就是我不知道是在哪听过一次嘛，然后就那个旋律其实很抓人、
嗯、
而且那首歌的歌词它也不像就是当时的很多流行音乐都是那种
情情爱爱
比较艳丽，或者说，
嗯，
对对对，情情爱爱之类的，他就是在讲一个很单纯的那种故事，而且很有乡村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
有
点少数民族
的
感觉，嗯，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是他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哪怕可能他唱其他的歌没有火或者怎么样，但是说，我觉得一个歌手他能有一首代表作，其实就已经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了。
哦，
因为你相较于你想一想，就是05年可能像叶一茜啊之类的，我们现在想他，他的身份可能就是田亮的妻子，还有那个谁的妈妈，虽然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字。
Cindy。
哦 ，Cindy 的妈妈，然后还有歌手，但是你想他有唱过什么歌吗？可能也记不太清楚，到底唱过些什么呢？
但是没有必要啊，人家走的就是最美超女这个路线。
他有最美吗？
就他们那一届可能是最美吧，
但是我觉得整容之后的张靓颖比她美。
啊，我不这么觉得。
这是可以讲的吗？整容之后的张靓颖？
可以吧？就毕竟我们就是在湖边乱造，我们在瞎扯，大家不要太认真。
但我觉得张靓颖真的好像有削过下颌骨。我们有一说一，她的下颌骨的位置确实比就是现在比以前要就是圆润了不少。
圆润 ，OK，
对 ，OK， 05年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05年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何洁。
何洁吗？
嗯，因为她真的很可爱，她一笑起来，她的眼睛是弯弯的，然后有点下坠，然后很无辜的感觉，然后觉得是一个邻家小妹妹，好可爱啊，太可爱了。然后她就后来她还唱了一首歌，叫做什么？哎，叫什么？你什么什么幸福啊？你一定要幸福！哎，你一定要幸福。就是那个
祝你幸福吗？
不是，你一定要幸福，就是那个什么跟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偶尔我会想起他，这没听过吗？
没有，虽然我们这个视频的像素很模糊，但我觉得你应该能感受到我的困惑。
不，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特别对这首歌迷思很重，就是执念很重，好像是因为当时有传言说何洁她的男朋友是我们自贡的一个高校一个学校的校长的儿子，就扯了很多乱七八糟。对，然后就是这个人一直在捧他，然后结果后来但是他火了以后他们就分手了，然后怎么样。
哇哦，好精彩哦。
Yeah,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哦，这首歌就是在写他，一定是唱给他听的，然后我自己的小脑瓜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各种歪歪出来的情节。
当时的我们想象的也是很丰富的。
是呢，
05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是吧？
对，但是其实05年还蛮，为什么我们没讲李宇春呢？他争议也蛮大的。
因为其实我就是到现在我也没有一直没有 get 到李宇春的点呢。就可能他
没有 get 到他点什么
意思，就是他比赛完了之后，那个他那张什么《皇后与梦想》那张专辑是吧？那张专辑确实有几首歌比较好听，但是后来他出的一些歌，虽然很多人说他自己写的那些，很多人说他多么多么有才，但我一直没有 get 到。就像这次这个《乘风破浪》这个《无价之姐》，我也没有觉得说有多么的抓人，因为其实像这种选秀类的主题曲的话，其实你最重要应该就是很抓人这件事情，就像那个什么 Yes OK， 还有那个，还有今年那个创造营的那个什么买买，哎哎，创造营那个什么稍息一的战号准备好，对，就是
又现唱了。
无价之姐他好像没有特别的抓到我，
有抓到我哎，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也就是。也不是很潮流，然后又略带一点土味，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李宇春这个人，我个人的感觉啊，他好像是就是他所受到的关注要远大于他的实力。
OK，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确实是开创了一个风格化的先河，
中性风嘛，对吧？
对，因为之前在他之前就是没有人敢走那种风格嘛，而且就是我感觉哦，就他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就特别是对于鸡圈你知道吗，就是很多那种想走中性风或者是 T 风的女生，她们之前就是哎就很就是没有得到这样一种出口，就 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选择，然后是李宇春把这个风格带火了大江南北，就从她开始，所有女生都开始剪那种短发，然后，但是她也是一个双刃剑，就是让有一些女生，她们可能只是想要获得一些中性方面的关注，但是她们也去跟风剪了那种短发，就搞得一时间全国上下都是铁蹄，你知道吗？真的哎，就不管 T 还是 P 还是什么。这开始全部都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取向，就开始剪那种短发了，你知道
这是可以讲的吗？
算了，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没有几个人是干净的，我们这也不是什么多干净的电台，不想听就算了，不想听可以关掉，点击左上角的退出键。
还可以把程序划掉。
啊 对，还可以把喜马拉雅卸载。
其实我们电台是有一部分从小宇宙收听的听众的。
嗯，小宇宙现在他不再干净了。
就像你刚才那样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李宇春，他确实就是在可能在解放大家思想这件事上，他有成功的开辟一个领域嘛。但我觉得至少是在怎么说呢，歌
专
唱
业
实
领
力
域。
上，他对专业领域上他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他可能舞台魅力上会强一些吧。
嗯，对，因为我还记得有一个，好像也是在总决赛的时候吧，然后李宇春跟何洁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川音的，好像，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合跳了一支舞，好像什么恰恰，什么恰恰，
不记得了。
哎，我忘了，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没听过
哦，我
吗？
知
小
道
哥，
这首歌，这首歌
嗯。
算是李宇春的成名之作了，
对
而
对
且
对
他
对
唱过好多次。
对，对对对，而且他当时跟何洁一起跳那个舞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哇，搭呀，我的天，搭呀！而且你知道后来吗？就是我看了一个那个酷北真希，哦，不是酷北真希，哎，叫什么？完了，那个女生叫什么？天海佑希，就是天海佑希，她当时做明伶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女生一起跳了一支舞，然后她演男爵，那个女生演女爵。我的天呐！我当时就想起了李宇春跟何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云泥之别，我也能联系在一起。但是这
谁
让
是
我
云？谁是泥？
想到，哎，就是大家自己揣摩。对，那我们接下来谈下一届吧。零六
零
年，
六
零
年
六
你有
年
什么
的
要
实
讲
力也是蛮强的。06年是上文杰、谭维维、刘力扬那一年。
其实今天我有去看06年的，就是总决赛嘛。因为其实你要唤起一个节目的记忆，可能去看他最后的时候，就是最有可能唤起那个记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06年的时候，因为刚刚过了05年的这个爆红之后，其实很多人参加超级女声，可能就不再像之前是为了去唱歌，更多人
哦，
就是
对，
一个单纯的目的，就是想要红。而且有很多人的打扮其实都是照着李宇春那种中性风在走，所以说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在06年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比较迷失的一个状态。而且06年的话，你现在来看这前三强，首先尚雯婕的话就是，当然尚雯婕我不可否认就是她确实歌唱实力还是挺强的，但她这几年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真的很奇怪，我觉得他好迷啊。
对，她为什么要整容呢？而
而
且
且
现
他
在就
那
整
种，
的，
他的妆容什么的也让我很 get 不到哎，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他到底是想要走那种妩媚风呢，还是什么风？然后最后就搞得有点像一个阴暗的阿姨风，你知道吗？就像隔
他
壁
现
那
在
种
就
坏
整
坏
的
阿
有一点
姨。
不成人形了，你有没有觉
而且我觉得他的整个风格也给我感觉很怪。
得？对，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谭维维嘛，因为其实谭维维，在参加超女之前，他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歌手，他也有去过那个什么维也纳金色大厅，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其实那是维也纳 KTV，就是中国人只要有钱就能去唱歌。其实当时他参加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应该能拿冠军的，但是最后尚雯婕拿了冠军，而且他谭维维在那个比赛完了之后，我看一年还是2年，不是那首《谭某某》那首歌，其实是在讽刺尚雯婕嘛。然后06年的话，可以说 然后06年的第三名刘力扬的话，其实你现在想起来我至少是我的话，对这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印象的。而且我今天看那个视频，我想啊，06年的第三名是他呀，
我
就
有
这种
点印
感
象，
觉。
因为当时我就非常反对他进前三。
有多反对？
就是力反对啊，就是他把艾梦萌给淘汰了。艾梦萌是第四名，当时艾梦萌就长得像李玟的那个，我就觉得说艾梦萌啊，就是艾梦萌啊，怎么会是刘力扬啊？虽然刘力扬长得也是有点俊俏，但是就很不容易记得住啊，他那张脸。但是我觉得06年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说，就是，哎，其实许飞也是06年出来的耶，但是我不想说他。就你还记得06年的第八名是一个叫 Reborn 的组合？
就很多人有提起这个组合，但是我确实对
哦，
这个组合好像没有很强的印象哎。
他之前就已经出道过，然后他是为了翻红，然后上的这个超级女声。他之前
结
还
果
演
也没
过
有
那
翻
个，
红。
翻了一点点吧，一点点，就是因为后来那个演什么《一起来看流星雨》找了 Reborn，就他在里面又演一个唧唧歪歪、叽叽喳喳的配角。好像找的 Reborn 的姐姐吧，她当时就是演那个张翰失忆了以后，张翰失忆了以后，他妈不是又给他找了另外一个女人陪着他吗？就说啊，这个是你女朋友，巴拉巴拉巴拉。然后那个就是好像 Reborn 的姐姐还是妹妹啊，这样子。
Whatever，你可以讲一下 Reborn 这个组合。
OK，他们一开始我知道他们是那个《青苹果乐园》还是《红苹果之家》这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萧晴啊，萧晴，然后还有另外五个男生，然后就搞什么一女五男这种剧情，然后大家都喜欢我，大家都追我。当时黄圣依也在那部剧里面，她演一个女人叫琳达，演女二，一个女二玩杀女一的一个剧，就觉得琳达好美。那五个男的有病吗？跑去喜欢萧晴。然后 Reborn 就在里面演萧晴的好姐妹，就是两个唧唧歪歪，然后又有点想要去挑逗一下那五个男生的，然后又挑逗不了的这样两个女生。然后对，就是就，但是我觉得他们俩长得挺漂亮，就挺可爱的，长得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是新疆人，他们两个。
真的呀？
然后所以他们当时上那个超级女声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惊讶，我想说，哎，然后已经出道的人也可以来参加超级女声吗？然后发现，哎，可以。
谭维维都可以，我觉得。所以说，你对他们的印象其实是演戏，根本不是他们在超级女声上的表现吗？
就是他们没有什么表现啊，就是唱功就是那种甜美风格吧，就是还 OK，但是可能就是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甜美风格，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关注他们，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关注。
哦，对啊，包括张韶涵，然后张含韵、金莎、王心凌，算是总结出来你喜欢的艺人的规律了呢。
哦，是的。
我觉得06年好像就确实没有，怎么说呢？06年好像大家都很强，但是大家都是抱着火的那个目的，最终好像也没有留下特别大的水花吧。其实我
对。
今天我有看，我发现其实09年才是最精彩的一年。
哦，对，09年有很多我喜欢的人，
对，我也是，就是09年前三，你还记得是谁吗？
张艺谋、李霄云、黄英。
姜育蓉其实当时她参加比赛的时候，觉得还挺强的嘛，对吧？因为她其
对，
实
那。
走那种唱跳风格，
哦，很
算是当
火。
时算是当时内地其实很少有这种艺人，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不去找她呢？
那后来好像没有什么水花了吧？有吗？
她后来有一个小水花，就是她去参加那个《梦想的声音》，就浙江
哦，
卫视那
好
个《
像是，
梦
好像
想的
是。
声音》，
对。
当时谭维维坐在台下。就姜育蓉这几年也是整容整得跟鬼一样，就当时觉得她其实还挺强的嘛，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公司运营啊之类的，因为你也知道，就像天娱还有哇唧唧哇，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用心做选秀，然后用脚做运营，所以说可能后来姜育蓉也没有那么的红，然后李霄云的话，我更是觉得她这几年好像完全没有翻起任何的波浪，
我觉得他
你
当时
对
就没
你。
有翻起任何的波浪，他得了第二名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哦，OK，然后第三名的话是黄英。其实，因为当时我有跟就是一起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就是分析嘛，他就跟我讲说，他说黄英一定能进前三，然后但是他可能实力又不是那么的超强，所以说他应该是拿到第三的位置。为什么他一定会进
哇，
前
你
三呢？
朋友是个预言家。
因为当时的黄英的话，他其实是 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在，它是唱红歌的嘛，对吧？
哦，
然
好
后
像
当
是
时
的，
是
对。
哎，建国50周年还是60周年？60周年是吧？所以说就是你这个节目你一定需要有一
踩
个
了这
正
个
能
狗
量的
屎
人
运。
出来，也不能这么说吧。而且你我不知 道你
搭
记
上
不记
了
得
这
有一
班
期，
车。
因为当时美洲是要有一个周冠军嘛，对吧？然后黄英她拿了一周的周冠军，她为什么拿那一周周冠军呢？是因为那一周的那个节目的直播，它是过了晚上12点的。按理来说，一般过了12点就是要罚款的。但是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节目是宣扬红歌或者说正能量的这种节目的话，直播超时也没有关系。所以说就把唱红歌的黄英选成了这个周冠军，然后就躲避掉了这个罚款。
哎，湖南卫视这种骚操作真是司空见惯，说实话。
所以说，这就是他黄英就是那种活在剧本里的人，因为我之前有看 B 站上有一些人分析这次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嘛，就有人说，其实你要看一个节目的话，你要明白就是哪些人他是活在剧本里的，就是在导演组的剧本里面，他是一定能留下的。比如说像这次的节目的话，因为这个节目的定义可能就是30加的女性，然后有实力，然后这种女性就是年纪大，但是还能很青春的这种。所以说，像什么伊能静、宁静，然后这种，他们就其中一定会留下一个人，因为他们是这个节目的主旨。
那黄圣依怎么搞的
他有钱呢，
？OK，好。
他要说多少次他有钱这件事情，我已经累了，好吗？
他能拿的剧本就是老娘超有钱。
对呀，老娘超有钱。然后09年的话，其实就是还有一位唱将，然后他也是参加了这次的《乘风破浪姐姐》，他就是郁可唯。然后郁
呀，
可唯的
天
话，
呐，太棒了！
对，我觉得郁可唯算是其实09年里面唱功最强的一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但是我记得当时评委给他，就评委经常拉踩他，你知道吗？因为当时评委经常说什么：“哦，郁可唯，我觉得你的那个绝对实力是最强的，但是你经常发挥不稳定，然后什么气息不稳啊，什么什么这种专业的东西一说出来，就搞得大家非常懵逼，就以为说：哦，可能他真的有时候就发挥不稳定吧，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听不出来。但是然后人家都已经说了，他绝对实力最强了。然后但是这样就是。”把我们这种不专业的观众给糊弄了过去，但说实话，我真觉得他实力是最强的。
对，我也觉得他实力是最强的。就是郁可唯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对他有2首歌印象很深刻嘛。第一首是那个《叶子》，因为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巫启贤对他点评就是他唱功很好，但是他唱歌没心没肺，就可能是那种就是只是用自己的声音来展示，就像这次歌手那个黄霄云一样，就是你唱歌你能够飙高音，然后你能够唱的音准很准，但是可能就让人 get 不到你到底想要讲什么。但是唱《叶子》这首歌的时候，巫启贤就说我代表这首歌的原唱阿桑感谢你，就是说他这首歌唱得非常非常动人。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云知道》，我觉得《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其实当时我是从郁可唯唱这首歌才了解到这首歌嘛，我就觉得郁可唯当时这首歌，他就把那个意境渲染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其实郁可唯还跟这次《乘风破浪姐姐》里面有一个人有不小的渊源，就是这次坐在制作团的阿肯老师。
对对对。
他当时在那个《四进三》的时候，他有和他他有尝试，因为他之前很多人都说他，就是他只知道站在那儿安安静静
哦，
的
好像
唱
是，
歌，然后他好像不会动什么的，他就挑战了一次所谓的唱跳吧，然后就和阿肯老师合作了一首《十字街头》。但是你就知道，就是郁可唯这样，就是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唱歌很劲的人，然后跳这首歌的话，就觉得好尴尬呀，然后不出所望，所以他也在这个 场
被
被
拉
淘
出
汰
了
了。
前三，
对，被拉出了前三。
被
然
阿
后
坑老师
你
留
看，
下了第四名。
对对对，都怪阿 Ken 老师。不过那时候的阿 Ken 老师好年轻哦，我想说。
对啊，但是就是一脸渣男相。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郁可唯在那个节目里面，他还和一个人合唱过，就是孟庭苇。
啊，完全不记
对，
得。
我记得好像是5进4还是6进5的时候，就是当时他们请哦五进四，哎，好像是5进4的时候，他们请了几个就是已经成名的歌手来合唱嘛。然后郁可唯就和孟庭苇合唱那个什么《月亮的脸偷偷在改变》那首歌，那首歌歌名叫什么我不记得了。
月亮的脸
看不透的在
嗯，
改变。对对对，就是这首歌。
哇，我要去听一下。但是我对郁可唯印象最深的还是她跟魏晨一起合唱那个《天下有情人》。我天呐，我当时听的时候，我真的被震惊了，因为其实他们当时那一期的帮帮唱，真的很多人都唱得很优秀，包括那个刘惜君跟俞灏明合唱的那个什么《野百合也有春
深
天
情相拥，
》。哦，《深情相拥》，对对对对，《深情相拥》，他自己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然后我
对，
当时就觉得，哇靠，那个也好好听啊！然后，但是郁可唯跟魏晨一起唱那个，我也觉得好好听啊！就是我觉得那期真的是简直是炸裂耳朵，炸裂耳朵哭泣，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我等一下我们可以播放一下，就是郁可唯跟魏晨一起合唱的那个《天下有情人》，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合音真的是棒呆。
怎么错？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它居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句擦不干、消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几次呼吸，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你之前有没有听过就是《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啊？就是在他们两个唱之前。
我听过，但是印象不深刻，就是好像看某个电视剧的时候吧，把《天龙八部》还是什么。
之前其实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所以当时就给我的那个冲击比较大，因为觉得就其实这首歌它词是很密的，对吧？它那种很密的词，两个人能够把它完整下来，而且两个人有一种很决绝的感觉。虽然就是你现在看，就是郁可唯当时有一些忘词，
魏晨也有，魏晨有几句词根本没唱出来。
但是我不可否认，就这首歌真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当时演绎的很好，而且
对，
就像郁可唯
完成度很高。
当时还没有出道，然后但是他所展现出来那个实力，其实要比现在市面上的很多所谓的歌手都要唱的
市面
好
上，
很多。对呀，目前市面上的某些歌手，对吧？
某些歌手，你要拉踩谁？
我不拉踩谁，
就很多，对吗？
对，就很多。比如说完郁可唯的话，就是可以讲你刚才讲那个刘惜君。
天呐，我跟你讲，我太喜欢他了。他唱那个《贝壳风铃》，我真的觉得天籁，天籁之音。
哎，贝壳风铃是怎么唱的？我都不记得了。
哎，怎么唱的来着？哦，我老是把他跟那个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是
因为
呕吐吗？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交替听这两首。
就绕在一起了，是不是？
啊，我们可以给听众放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贝壳风铃的神音。
铃铛铃，嘿铃铛铃，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是吧？是吗？
对对对，应该是这首歌。
好像是刘惜君，她之前出道的时候唱的歌，但她参加
他
这节
之前
目也
出
是，
过道啊？
对啊，她参加这节目也是出过道的，她都发了专辑了，单曲《
哦，
贝壳风铃
哦，当时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刘惜君呢，
为什么？
因为她是那种就是比较高傲的样子，
哦，对，有点臭脸，对吧？
对，有点臭脸，然后你就觉得她这个人很婊。
嗯，对，但是
就他
没有办法，就
绿
是，
茶的样子，你知道吗？
哦，对，而且再剪个妹妹刘海，然后黑长直。
对，因为那就太标准的绿茶了。
哦，但是没有办法，我就喜欢这种女生，而且下巴长得很好，很尖哎，而脸又短，像个猫咪一样啊，哦，就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你的审美点好多哟，
很宽泛。
然后我喜欢上刘惜君。君其实是那个高一的时候，因为高一的时候就是当时就自己买了个 MP3 嘛，然后就在每次那个上计算机课的时候就往里面下一些，然后就下一些那个刘惜，就下了几首刘惜君的歌，就发现哇，他声音好棒哦，而且他唱歌就是那种淡淡的感觉，就是虽然他，你还记得他那首怎么唱情歌吗？
怎么唱情歌？
我的
长大，啊，好好听哦！天哪，我们给观听众放音了。
刘惜君他真的就是他那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非常好听，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特别的爆红，
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粉丝的，微博上经常有人艾特他，就他还是有一群固定的粉丝很爱他。
对，我就觉得他 那张专辑真的特别好，而且就当时我是下了很多歌嘛，但是下了之后，然后就有一些不好听，就把它删掉，对吧？但是刘惜君那一整张专辑都一直在我的 MP3 里面一直播放，一直
嗯，
播放。
那你是一个隐藏的铁粉。
对，我就觉得他唱歌是那种很淡然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心态是比较崩溃的，所以说你就听一点这种淡然的
因
歌，
为
你
每
会
天
觉
都
得
欺负语文老师，对吗？
哦，
孤立。
高一的时候还不敢好吗？高一的时候谁敢
坐我后面的那个敢。
呢？谁坐你后面？
你呀、
我忘记了。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当时刘惜君确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嘛。后来不是去那个梦想的声音，就是当那种导师助理一样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应该上台唱几首歌的。我也一直觉得很可惜，就是刘惜君他就是没有获得一个自己唱歌的机会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股很清凉的声音。那09年你还有什么比较记忆深刻的吗？
曾轶可啊，曾哥啊，大哥，你都不想讲曾哥吗？你没有转发过曾哥吗？你没有写
没
过什
有，
么拜曾哥，什么德保佑，什么管管乱七八糟的？
没有，我也没有。
什么？我当时好多什么顺口溜，那种初中的时候就什么姓曾哥得永生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拜春哥考试必过，哎，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啊。
因为
然
曾
后，
哥就是他一直就是能够走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大家觉得他就像是现在的杨超越一样。
哦，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对曾哥就是本来的认知就单纯的停留在什么姓曾哥得保佑什么。但是后来他跟郭碧婷传了一段有的没的，然后就让我觉得，曾哥，拍拍手，你真棒，郭碧婷都碰得到，
后来郭碧婷还是选择了钱。
是的，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哦，其实09年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跟张含韵的风格略像的一个人，叫做刘美含。
好陌
她
生的名
是
字，你可以直接
她
讲吗？
没有，她是当时的第11名，好像没有进前10。然后她是广东赛区的一个人，我当时对她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她上的，她当时年纪很小，才15岁吧，她现在也才26、7岁这样子。然后她当时是因为她长得特别可爱，我的天呐，她就是一个女团的标准状态，邻家小妹妹，特别像那种地下女团那种超级可爱的风格。而且她后来确实也去日本，就是出道了，就是参加了一个女团，一个中韩泰三国合办的一个什么组合，也是出道了。然后她当时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她去上了一次《快乐大本营》。当时所有超级女生都上了那次快乐大本营，但是她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当时就是让每个人表演才艺吧，然后你知道她表演了一个什么吗？
什么？
她就是突然一下蹲在地上，然后这样抱住自己，就是把头埋到膝盖里面，然后这样突然咚咚咚咚咚咚咚，砰！然后大家说你在表演什么？然后她说我在表演一颗爆米花。
什么呀？好烂啊！太烂了！
没有，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所有人都笑，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的天呐，这个女孩好，这女孩也太可爱了，她好青春，好不造作，跟旁边那些妖艳贱货好不一样。
好烂啊！什么呀？还是个爆米花？
然后她就从此彻底俘获了我的心，我就觉得这个妹妹可爱。
这个太奇怪，我跳楼。
刘美含真的好可爱啊，大家可以关注了解一下，真的现在还很年轻，依然可以啃她的颜。好像09年就这样了耶。
对。
哦，09年还有一个长得很像印度人，好像有1/4印度血
韩
统
立
的女
娜。
生叫她，哎对。然后我经常把她跟06年的丽娜搞不清楚，因为有一段时间那个谁，
什么？
许飞丝尚雯婕不是上热搜吗？然后就说什么丽娜从中劝和，然后我就去搜，我说哎，我记得那个谭丽，就是那个丽娜长得很像印度人，然后 我去搜丽娜，我想说，哎，她怎么现在变这样子了？她整容了吗？
那个整的也太大了吧。
对啊，我想说，哎，原来明明比较好看一点。
谭丽娜不是就是，我记得当时就是比赛完了之后有去拍湖南卫视的一个电视剧嘛？
哦，是啊，什么电视
剧？然后拍了之后就落跑甜心，就陈翔参演的那部超级烂剧，养活了 B 站无数的吐槽 UP 主。
完全没影响。
好像是那个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然后他比赛的话，我就感觉也没有什么波澜，比赛完了更没有什么波澜。
对，他就是一直人畜无害小可爱嘛，
嗯，
走这风格。
对 对, 对。
好，我们直接进入2011年吧，好像2010年好像是男生对吧？和快乐男生还
是
什么？
嗯
嗯。2011年的前三真的没什么好讲的。
2011年前三是谁呀，
啊？我来给大家复述一遍。我专门查资料，前三段林希、红尘、刘希，是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哎，那个我记得，哎，段林希、红尘、刘星是吧？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把刘星投成第三之后，我也忘记当时那个是怎么回事嘛，嗯。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总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刚刚进高中，然后在军训的时候，所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哦。
然后军训完了之后，就发现结果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当时的话就是，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刘星变成第三之后，然后刘星的粉丝就大不满，然后就当时，因为当时湖南卫视是在湖南的一个什么体育馆办的这个比赛嘛，好像是，然后当时那个刘星的粉丝就一直在现场就是喊刘星，刘星，刘星，何炅和汪涵两个人都压不住，
不是反应快吗？
啊？
汪涵不是反应快吗？怎么没 hold 住，压着他们的命门啊！
现场的声音很大呀，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然后那个，因为刘星和红尘他们两家好像就是那种对家一样的关系嘛，对吧？然后刘星的粉丝就当时就是，就是刘星变成第三之后，他们的目的就是绝对不让红尘拿第一，所以说就是。刘星的很多就是在大众评审里面的很多粉丝，然后就把票全部投给那个苏妙玲是吧？
段林希，
哦，段林希，就把票投给段林希，然后就让段林希莫名其妙的当了第一。
嗯，哦，我这段我有印象，这段我有印象，这段我好像真的有印象。对对对，
对，就觉得就是非常狗血这件事情，就是这前三好像都有点莫名其妙的，而且就是现在这前三你还对他们的表演有什么？印象吧，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吧。
我有印象，我唯一对那个刘星有点印象，因为我觉得他跟那个刘力扬长得很像，然后我想说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怎么这么多长得很像的？
对啊，
要么就是名字很像。
对，就是长得很像的铁梯，你怎么又来了？你们2006年刚刚参加过一次吗？
还得了第三吗？
对啊，你怎么这次又来又得第三
能不能有点进步
哎，但是我这一次比较想讲的是那个谁，苏妙玲，2011年。
苏妙玲就很淡定嘛。
对，他好像当时给他贴一个什么淡定姐的标签。
对对，现在你搜苏妙玲，他的标签还是淡定姐。因为后来
之后没什么
了，没有人给他贴标签。
十年前的标签用到了现在，也是很节省。
很惨了。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棒哎，就是他唱功啊，包括他那种，他当时那种风格就是别人没有的，他要唱那种有点 jazz 的那种，很曼妙的，有点老上海那种感觉的。哦，我靠，我真的好喜欢这种风格。
哎，对对对对，他就他有点像刘惜君那种，就是淡如水。
嗯，对，然后带有点妹妹的小可爱。
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这种比较淡如水的选手，在这种竞赛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吃香，因为就是你在竞赛里面，可能你当下你要捕获那个观众的心，你还是需要就是有 power 一点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是观众的问题，说实话。
不，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赛制的问题，因为其实你有的那种慢歌，你当时听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强烈的感觉，可能你后面听一两次之后，你就觉得哇，好好听。
但是这真的是观众的问题啊，就是观众的审美就很统一，然后很单一，而且很容易被煽动吧，就可能舞台确实这样子，就是你当时当下煽动到他们的话，你就会成功。 但是，然后，所以很多那种唱跳型的或者是飙高音的人，然后他们很容易就会煽动观众。但说实话，我觉得这是观众自己的问题，就是不要做，就是我感觉很多观众就审美比较单一，然后又很容易被煽动。我觉得这其实蛮不好的，应该比较 diversity 一点。
就是谁比较吵，谁比较有力量，然后就选
哦，
谁。
对对，我觉得这其实我还蛮不喜欢的。
所以说这就
这
是
是
为
为
什
什
么
么
我
我不
们，
看歌手？
对对对，我就想说歌手，因为像这种就是可能比如说什么几百个人投票的这种节目的话，就很多的那种表演，其实它艺术性是很高的，但是观众就不喜欢。那么那些歌手可能为了留下来或者怎么样，他们就不得不去选一些观众喜欢的东西，当然，可能当场的那些投票的观众，他们是获得了快乐，但是，可能对于整个这个音乐也好，或者说表演也好，这个发展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阻力的，因为大家会觉得我拿出了一个新的东西来，但是观众却不接受它，而且观众让我淘汰掉了，那我为什么要去尝试这些新的东西呢？我去做那些老的、旧的东西不就好了嘛？就像，这一次的那个歌手，其实。就大家会喜欢那种很炸裂的，或者说某一些很有流量的选手，但是有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什么刘柏辛的那个《Manta》，其实那首歌算是今年歌手很出圈的一首歌，就大家基本的都听过这首歌吧，就哪怕你没有看这个节目，你也听过这首歌。但是当时的那个奇袭的时候却拿了很低的票数，所以你就在想说，就是这些节目，他们确实需要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没有太大利益牵扯的第三方来做这个投票的决定。但是这个投票决定真的是 OK 的吗？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对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或者说对市场的发展有好处的吗？如果说我们所有的这种比赛都用这种现场观众，然后现场观众又很容易被这种。所谓的炸的，或者说这种飙高音的冲击力强的东西给带走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有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发挥自己的实力。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蛮遗憾的。现在的，为了迎合观众的那种不是那么有艺术价，不是那么有艺术性的审美吧，然后就会有很多趋同的，或者是说，滥用的一些作品，就把冷饭不停的炒，不停的炒，对吧？但是说实话，什么东西又不是这样子的呢？你看一下，就是现在什么热销书，对吧？然后或者什么热销的电视剧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同样的元素不停的堆砌，然后换着方法，今天用红色，明天用绿色，这样在这边反复堆砌。什么心灵鸡汤，什么这种类型的书已经出了多少年了，还在出，还是一出，然后就很多人买。然后那种什么《三生三世》这种电视剧已经拍了多少年了，还是一拍就有人看。就是他永远都会有一群受众，他们的审美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他们可能是人群中的大部分人。天呐，我又在边乱攻击，但是说实话，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可能我也是当中的一个吧。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你要用大众的审美去判定一个东西好不好的话，它最后的结果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就会被框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不是说框在一个小圈子吧，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前进的步伐会被拉住，因为其实大众可能在某些时候他们的接受能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行业的发展，按理来说它就是行业的精英的那部分人，就好比就现在的音乐制作人或者说歌手也好，写词人写曲的也好，他们都应该明白，就是他们其实要比大众喜欢的东西要往前面一点。因为你只有往前面了一点之后，当大众的这个审美慢慢的提上来之后，大众才会发觉到有东西可听，有可看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向下去兼容更多的大众的话，那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有的大众的审美提上来之后，他们就发现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啦，因为就大家都是那些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不太喜欢抖音和快手。就是当然，确实就是抖音和快手，他们给了每个人发挥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其实抖音和快手很多东西，它是在不断的重复，它不断的重复。然后相较之下的话，B 站它就 不太一样一点，因为 B 站的很多的 UP 主的话，他就是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东西，这种自己的东西可能是没有办法获得很大的范围的认可，但是他先在小范围发酵之后，他才有机会去获得大范围的认可。我觉得就是行业是一定要发展的，千万不能说我为了受众，我为了现在有更大的市场而去放弃很多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这几年这个所谓的就是选偶像这些东西，因为其实很多偶像他们其实实力是没有那么强的，他们可能只是有一个所谓的观众缘，就像杨超越啊这些，他们本身的唱跳实力其实没有那么强，只是观众缘好一点点，然后大家就去追捧他，然后很多公司想要塑造的不是说另一个很有实力的人，而是一个观众缘好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可悲的事情吧，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往前走了。
而且对他们个人发展也没有什么有利。但说实话，我觉得啊，现在目前国内的这种选秀或者是综艺吧，它的意义其实并不是很大的，它真的就是赚那个综艺播出那段时间的快钱。然后等这个团选出来，或者是等这些人选出来之后，我们的娱乐圈并没有一个很成熟的体系，或者是说对偶像发展的这种体系来支持这些团或者是被选出来的人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比如说像什么火箭少女啊，什么创造营这种，选出来了以后，他们就不知道在干嘛，一次团体活动就没什么团体活动，然后都是感觉还是在各自发展自己的东西，就没有人想说，去关注他们集体参加的某一个活动啊，或者是他们集体有什么打歌的那种环
打歌舞
节，
台吗？
对，都没有。然后我就想说，那是要选出来干嘛呢？还不，其实本质不就是赚那段时间的那个钱吗？那个流量，对吧？之后他
就
们
出
也，
道即巅峰。
哦对，然后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做一个团体的发展了。我就觉得，其实这种现象在国内现在还蛮普遍，但是没有得到什么解决。
那你想一想，其实之前也是啊，就像超级女声这种节
他
目，
们
其
不
实
是
超
成
级女
团
声。
啊。
但是，就是不只是说成团嘛，就是说选人出来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超级女声很多的话，他们的这个后期的运营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嘛。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种选秀类的节目太多了，有太多太多的这些所谓的素人，他们一夜之间就成名了。但成名之后，他这个市场可能没有那么大，没有办法去容纳这么多的所谓的明星也好，艺人也好。在这里面生存，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被挤到边上。但是你也能感受到，其实很多的公司他没有认认真真的在做这个运营。就好比像张含韵，其实她也是沉寂了很多很多年才，因为那个什么偶像来了，才又翻红一点嘛，对吧？那其实就是说，你选出来人之后，你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运营，因为你选出来人只能证明说你当下选的这个人他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或者说他本身实力是很强的，但是后面他能不能给你公司带来收益，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看你之后去怎么打造他，怎么去给他运营。就好比像郁可唯，其实郁可唯的唱功就是大家都公认的非常好嘛，但是其实他一直以来好像没有就是特别打到的人的那种作品，就除了他唱了那个什么《时间煮
时
雨》
间
和
煮
那
雨。
个。和路过人间，对吧？就这两首歌，可以说是他就是出道，或者说当时比赛结束之后的仅有的两首的代表作。那么你就要想说，这么好的一个苗子，然后，其实你给他一些就是比较有特点的歌，他能给你演绎的很好，那为什么公司不想办法去给他找一些好的词曲作者，一些好的制作人，给他做一首就是特别适合他的歌，然后，至少让他有一首代表作呢，就是因为很多公司他根本不在意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钱来得太慢了，他想要赚一笔快钱。那么什么是赚快钱最好办法呢？那就是做选秀。
对，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公司，他明明是一个唱功这么好的人，对吧？但是公司为什么没有给他资源去做一个适合他的歌呢？这其实就跟比如说我们工作上，你有很多个 project 都要做嘛，但是为什么有的资源就好的资源就给了一些 project，没有给这个 project 呢？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project 它可能综合起来它的带来的收益没有那么强，就可能比如说有一个公司，它有一个鹿晗，他干嘛还要那个？花时间去给郁可唯打那么多包装，他就把他所有的钱都堆在 那个能来钱快然后能摇钱的那个人身上啊，然后这样子的话才是符合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赚钱的一个趋势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确实对于个人来讲这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就可能他某一方面的实力很强，但是可能他比如说什么外表啊，或者是说他的粉丝没有那么多啊之类的，就给他拉了一点下来，然后所以他整体没有那么强，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资源。我觉得这就是，
可是鹿晗终究有一天也会不红吗？
就已经不红了，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嘛，就是你要趁他红的时候就赶紧赚他的钱啊。
对，然后就等着下一个风口的到来。
哦，对，
就像是什么娱乐圈不喜欢运气不好的人，你没有被公司选中就说明你运气不好。
嗯
嗯嗯，那本期节目就这样了。
哎，我们每次都解释的非常的戛然而止。哎，我还想讲李斯丹妮，我没怎么讲李斯丹妮。2011年，
那你讲一下李斯丹妮好
了。哦，没什么好讲的，就是喜欢她 ，pick 她。
嗯，
朋友们 ，pick 这个第二的大长腿美女，我们成都的。
其实我对李斯丹妮唯一的印象就是蔡国庆很喜欢她。
哦，是吗？蔡国庆这样吗？
当时超级支持她，你知道吗？
哦、
因为李斯丹妮其实他的唱功没有那么好嘛，但是当时蔡国庆就非常支持他、嗯、而且我记得他好像就是被淘汰了之后好像还签了蔡国庆的公司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蔡国庆就一直在帮他，因为蔡国庆觉得就是可能当下的那个中国的这个娱乐圈大部分都是那种静静的站着唱歌的嘛，但是李斯丹妮就是他是当时的中国的娱乐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就是把唱跳结合得很好，可能他唱上没有那么好，但是他用他的这个舞台展现的完整性是特别好的。
嗯嗯
嗯，
那蔡国庆还蛮有眼光的。
对啊对啊，谁能想到他就是多年之后又翻红了。
嗯，
所以说娱乐圈不喜欢运气不好的人。
哎，我觉得李斯丹妮唱那个十面埋伏真的好好听，我经常都翻出来听，好棒哦！而且那个 舞台那个 live 也很棒。哎，差不多就这样子吧。
嗯，